之前我们有一段经文要格林多后书第九章，格林多后书第九章，请打开，有圣经的话请打开圣经第一节，预备起。论到奉给圣徒的事，我不必写信给你们，因为我知道你们乐意的心，常被马其顿人夸奖你们，说亚该亚人预备好了，已经有一年了，并且你们的心激动了许多人。那几位弟兄去，要叫你们照我的话预备妥当，免得我们在这世上夸奖你们的话落了空。我同去，见你们没有预备，就叫我们所确信的反成了羞愧，你们羞愧更不用说了。因此我想不得不求那几位弟兄先到你们那里去，把从前所应许的捐项预备妥当，就显出你们所捐的是出于乐意，不是出于勉强。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做定，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行各样的善事。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啥种的赐粮给人吃的，比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因为单这共事的事，不单圣徒的缺乏，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他们从这供给的事上得了凭据，知道你们承认基督顺服他的心，多多的捐钱给他们和众人，便将荣耀归于神。他们也因极大的恩赐显在你们心里，就切切的想念你们，为你们祈祷，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
谢谢神的话。今天的信息的题目叫乐意奉献的厚恩。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永博弟兄。
好，那我们再有一点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就是要来亲近你，要来听你向我们的心所说的话。主啊，我们感谢你自己，你自己把你自己的话摆在了我们的面前。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你恩待我们这群人，恩待我们这纽英格兰中华基督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主啊，也求你赐下格外的怜悯，你能够保守我们在这里能够听见你自己，能够认识你，特别的把讲的交在你自己的手中。因为从你那边来的话才能得人心。主啊，也求你恩待听的，让每一位听的都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主啊，我们就这样子把这些神的话仰望在你的手里，你自己赐恩，你自己怜悯，祷告恳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思考的这段经文，就哥林多后书第九章。那我们刚才读了这些十五节的经文，那很清楚，这段经文我们要学习的 主要是关于在金钱上奉献的事情。那关于金钱上的奉献呢，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其实在我们的心目当中肯定有很多的思考。不仅仅是基督徒，慕道友，你们来到这边的时候也肯定会想，就是说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是像那些我们需不需要像到一个慈善机构一样，我们是不是也要像教会的当奉献带传到我面前的时候，是不是要奉献？那我想基督徒想的就更多了。那我们想的是说，诶，我奉献，这是奉献给的意义是什么？然后我奉献的时候，我奉献多少，这样才是对，才是合宜。那我想这些问题都非常的好。那我当我们来思想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可能也会去问一些人说，我们该怎么样做，我怎么样奉献才合神的心意。但是感谢主，我们基督徒，我们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非常的好，但是我们的问题的最终的答案是来自于神的话，来自圣经里面的教导。所以关于奉献，奉献的原则，奉献的意义等等，如果看整本圣经的话，写的最清楚的就是哥林多后书的第八章第九章这两节经文，这两章经文非常的长，写的非常的详细。所以我们今天感谢主，让我们有机会来再次来学习关于奉献这个题目。在几周之前，学英弟兄已经分享了第八章当中的一部分，那我们今天来继续的，希望在奉献这个题目上面，我们有更深的学习，更深的领会。那好，那第九章刚才我们都读了一遍，那我想再花一两分钟的时间讲一下，就是说整个这段经文的背景。那背景的话呢，那我想我们可以从其他的经文里面，第八章那边已经有看到过一些，然后呢在那个使徒行传那边，在我们也很清楚的看见，当时就是在耶路撒冷教会那边发生了饥荒，发生了饥荒以后，就很多的那主内的弟兄姐妹，他们就陷入到生活的困境的里面。那保罗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他就鼓励哥林多教会的整个教会能够起来，有在金钱上有些奉献，能够去帮助在那个远在以色列，远在那个耶路撒冷的那些的弟兄姐妹们。那当时确实是那些当时的那些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确实也被激动，所以他们就说他们要捐献。那不久以后，保罗就离开了哥林多，然后他等到过一段日子了以后，当他去了北面的，就是哥林多是在整个希腊的最南面，然后呢他就到北面的马其顿。所以他在马其顿的时候呢，他就跟马其顿的弟兄姐妹讲说，哎，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已经在那里奉献了，甚至已经奉献好了，然后你们呢也要如此的奉献。所以马其顿的弟兄姐妹们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他们的心就被激动起来，然后呢他们也就努力的奉献，甚至超过他们所能承受的。所以你就看见这个景象。然后呢过了一年以后，然后保罗他听到了说，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其实那个他们所要捐的，所答应所应允的那些捐款，他们还没有准备好。所以没有准备好以后呢，所以这就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章那边呢，就开始有一些，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就跟写了一段的话，就是第八章第九章给了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好，那我们就这样子大概就明白了。那关于到我们那怎么这段经文应用到我们这边呢？那因为这里是特别的说到，就是说是要来捐，来金钱上的奉献，来为那些受苦的，为那些生活上缺乏的弟兄姐妹有摆账。那 那这当然就是说我们很清楚这样子的奉献当然是属于合神心意的奉献。那关于对神的对这个关于这个金钱上的奉献这件事情，其实是不仅仅我们也很清楚，就看圣经的其他的地方，我们也清楚的看见，不仅仅是限于这方面，奉献也包括给教会的奉献，给那些属神的团体的奉献，比如说那些传福音的机构啊，然后一些门徒培训的那些团体啊等等。那还有一些就是说奉献的话呢，是给一些全职的神的工人的，因为传福音的人得工价，他是应得的，这是我们在哥林多前书那边我们所学到的。所以这样总括起来，就是说关于奉献这件事情，大概就是这三方面，一方面是为教会，一方面呢是为神的工人，第三方面就是为了缺乏的那些弟兄姐妹们。所以这些总括起来，其实这些奉献就是我们基督徒在平常的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我们所要做的事情。那好，那我们接下去就来仔细的来看关于奉献这些事情上我们应该怎样的做，怎么样遵行神的心意 来在奉献上有一个很好的学习。那好，就我来看今天的这些经文。那今天这些经文到第九章那边就说到了一件事情，保罗就写信给他们说听说，就是说因为我知道啊，他说我写信给你们关于捐献这件事情啊，供给那个圣徒的事情啊，我不必写信给你们，这是第一节那边。他说因为我知道你们乐意的心，常对马其顿人夸奖你们。所以说当时我们从这段经文很清楚的看见，当时保罗开始来兴起这件事情，来激动那些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的心来奉献这件事情上面的时候，当时那些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确实是乐意的，他们就说哦，那边的弟兄姐妹在受苦，只要一人受苦就是我们也受苦，所以他们就愿意在金钱上有这样子的摆上，当时他们那个心是对的。但是可惜的是过了一年了，一年过去了以后他们有没有做啊？他们没有，所以他们好像还在那等待着。所以说我们看见这些事情的时候，让我们看见一个事情，就是说有心要去爱心里面摆上，但是真正的做出来还是有距离的。所以说我们当我们说要为爱心要来准备的时候，我们应该是说好好的早早的就要准备好。所以一个真实的爱心不是说嘴巴说了就是，因为说大家都很容易，但是真正的是要自己要准备好了。所以在主里面的爱心就像一个好像一个蓄水池里面的池已经准备好了，等到一有时机的时候这个闸门就打开，这爱心就这样子流露出来。所以这是神他是他的心意，所以在爱心里面应该是这样子做的。但是很可惜的是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没有这样子做，没有这样子做的时候，那就保罗就在那里说你们要照我的话，就是第三章那边他就打发弟兄姐妹去，有几个弟兄到他们那里去，要教他们的话，教他们要照着保罗的话去快快的预备妥当，他说免得这件事情啊让你们羞愧。所以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呦，保罗可能好像是要来教导那些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说，哎呀你们不要蒙羞啊，不要说因为你们丢面子啦，说你看我都跟你们说好了的你们都没有做。其实这个面子这事情还是小事啊，但是我们等一下就看得见的是，如果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只说不做的话，他们失去的那个是大事，他们要失去很多很多，失去神的恩典，同时也失去了最主要的是失去了身体里面的那个见证。所以这个是一个大事情，所以保罗就要劝他们要快快的把那个他们所应允的那个捐项能够准备好。所以说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想在这里分享一点我自己一个失败的一个经验，所以这样子也可以帮助大家能够明白，其实这个事情不仅仅是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会发生，其实在我们的身上，如果我们对神的奉献的心意不了解的话，我们还是会像犯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他们那样子的错误。那是13年之前， 13年之前我们那时候刚刚找到第一份工作，所以从堪萨斯就搬到新泽西。那刚到新泽西的时候，我就到那个贝郡基督徒正主教会。然后那时候的时候呢，我们那边那个教会呢，就是说因为人太越来越多，以后呢就是有一些教师就不够了，然后孩子们他们到冬天的时候就没地方去，所以他们需要一个活动的场所。所以教会的长职他们就做一个决定，说要把那个堂给扩建。那扩建当时要花大概110万的那个费用。那110万的时候，刚到那边的时候，然后就听那些长老们他们就在上面跟弟兄姐妹分享他们的意向，说我们要为了教会的下一代，为了教会的我们能够更好的能够发展，所以我们要扩建。那扩建的话呢，就鼓励弟兄姐妹们为这扩建的事能够摆上。然后摆上的时候，他我记得很清楚的，但是李大飞长老他说不仅仅，这不是说仅仅是教堂的扩建，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说因为我们参与其中，我们在钱财上有摆上的话，我们里面这个人能够被扩展起来，神就要利用这件事情，让我们在同心合一的摆上的里面，我们这些人在身体里面被建造。所以我当时听了以后，觉得也觉得非常好的一件事情。那我当时我就说，好吧，我们也要奉献。但奉献的话呢，就过一会儿说，那时候呢就说，看看缺多少钱，然后就先拖，然后拖到不久以后，然后呢，那个我们自己要买房子了，这是我们买的第一个房子。然后买了房子以后呢，就发现买完房子不久以后，然后这个教会就说钱已经够了，他已经就在大概短短的几个月里面，他们就达到了，整个教会就达到了这个专项的这个奉献。然后呢我当时我就觉得，你看我当时我确实我想奉献的，但是我没有做，我想着说看看，等等看看。然后等到我买了房子以后，我发现我已经没有钱了。我就是说，其实我那时候我想想，我如果就奉献出去的话，其实我毛给去多带一点，其实没有问题的。那就错过了这个机会。然后所以我每一次当我回到现在，有时候说去教会也好，有的时候我现在回到我以前的教会也好，当我看到那个扩建的那一部分的时候，我就想起这件事情。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亏损。那好，那我就在这里就是举这个例子，就是盼望大家在我们学习奉献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住，奉献不只是从我们的心里面想一想，我们愿意，这愿意确实是真实的愿意，但是呢我们奉献最重要的是要有行动。所以这个是第一件我要分享给大家的。那接下去一段圣经，就是从第六节到第十一节这里。这段圣经的话呢，是可能今天在我们日常的生活的里面，我们日常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可能是最重要的一段经文。所以呢，这段经文我们在这里要学习的，就是说我们奉献的原则是什么。那我想请大家，请弟兄姐妹们，我一起把第六节第十一节我们一起再把它读一遍好吗？好，我们一起来。少送的少收，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那赤种给撒种的，赤粮给人吃的，必多多的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好，就读到这里。这五六节的经文说到的就是我们奉献的原则。那第一个原则，这里我们有三个原则，其实这里面第一个是叫少种少收， 多种多收。第二个就是甘心乐意。第三个是靠神恩典的供应。那我们就来看第一项。第一项这里就这是第六节这段经文清楚的让我们看见了。他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那当然我们知道种和收是什么，种就是我们所奉献的在钱财上的摆上。那收的是什么呢？那当然不是说哦，你少种你捐一块钱你只能拿一块钱，如果你赚捐100块钱你就拿10000块钱，这不是说这意思。那这里所收的是什么呢？所收的就是关于我们一个人，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灵性，我们的生命上的长进。所以在我们生命在这件事情上是我们整个基督徒，我们做一个基督徒神最最看重的事情，所以这也是神在恩典的所在。那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就经常会看，就看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可能我们是同时受洗的，同时信主同时受洗的，但是过了多少年以后你就发现，哎呀我怎么好像那几个弟兄姐妹比我在灵性上面更加的成熟，在生命里面更加的丰盛，而好像我过了几年了我还是在一个好像刚刚信主的那种状态的里面。其实你可以，别人会可以告诉你很多这样子那样子的问题，可能是说哦，你有这样那样，但是其实如果你坦诚的面对的话，你发现在这样子的一些属灵上面我们信心很软弱，我们经常不更成熟的话，其实很大的程度上是在我们在金钱奉献这件事情上我们没有学习好。所以我们要知道，所以说我们这种奉献其实是我们往往的发现，我们在奉献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如果奉献不够的话呢，其实我们自己是知道的，然后往往我们生活在这种状况的里面，其实还有一个很本质的原因，我们是不是一个非常感恩的一个人。所以你就发现那些属灵上面就是在那里 struggle 一直在那里斗争的这些人啊，他们往往就很多很多的就是说不如意的事情，很多很多的不满意，他甚至有很多的抱怨，这种抱怨发出来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是因为不知道什么样感恩，没有认识到什么叫恩典。一个人会感恩的一个人，他自然而然他就会说，哇，因为神对我的恩典是如此的大，我就愿意在这些金钱的侍奉上奉献上，钱财奉献侍奉上，我就愿意有些摆上。当你摆上的时候，神就会说你摆上了一点，他就会用加倍的你的恩典来带你，会让你在那个属灵的成长的路上能够有发生很多的事情，会让你一点一点的把你那个属灵的品格能够给建造起来。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说这里说是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那这是第一点，我们要先要看的，神的心意确实是要让我们在奉献上面我们要多多的摆上。那第二点的话呢，是在第七节那边说的，他说那要怎么奉献呢？那奉献多少才算是合适呢？他这里说，他说你们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所以在教会里面奉献有一个原则，就是刚才说的第二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少多送多收，少动少收，这是第二个原则，就是要甘心乐意。就是说甘心乐意，就是说不是你在那里想着，哎呀我如果不愿意，我在那里做难，在那里勉强，然后呢甚至那样子的时候，有的时候甚至这种做难做勉强说，哎呀我今天这个钱可能我可以做其他的事情，我是不是要奉献，这个是一部分的不甘心不乐意。好，另外一种呢，已经奉献出去了，但是呢还在那里想着说，哎呀在那里想着说，我觉得好像我不是心里不是很愿意。所以在这种时候 这时候有的时候甚至是说我在那里跟攀比的情况底下，就说哦，觉得哎呀，我觉得有谁比我奉献的多，我就要跟他攀比。然后呢，我这样的奉献其实也属于这一类，就是不是甘心乐意，是在那里勉强的那一类。那神在这，保罗在这里说，他说我们要凭着本性，不能做难，不能勉强。这里说的一件是什么一件事情呢？其实是当你这样子不甘心乐意做的时候，比不做还糟糕。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这个的话，原则其实跟应该是半年前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哥林多前书那边关于就是说吃肉不吃肉那件事情，你们还记得吗？是一样的道理。那边说的就是说，那些哥林多教会的那些有些软弱的那些弟兄姐妹，他们本来就是说不应该去吃那些祭过偶像的那个祭物的，但是他有的时候看见别人在那里吃，他就说我就斗胆，我就说我就要去吃，就吃。然后吃完以后呢，他又觉得这不对，那不对以后呢，他的信心就软弱下去了。所以在这件事情是相同的原则应用到这个奉献的事情上的时候，当你在那里勉强，在那里做难的时候，等到你捐献完了，那你回家一想，哎呀，我真不舒服，真不舒服。而真不舒服以后呢，你再反而带来的一个结果，你里面的那个信心越来越软弱，然后甚至到一定地步的时候，你连教会你都不想来了。所以神在那里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奉献是要甘心乐意的奉献，不是说在那里勉强，在那里做难，甚至也到一个地步，有的甚至说，哎呀，我奉献就是因为为了好像让要去显得我自己是说，哎呀，我是在那里做了基督徒当做的事。你当你这样子一直，但你心里还是不愿意的话，不是甘心乐意的话，你这样带来的结果是对你都非常的不好。那好了，那我说了这么多以后啊，那你可能说，哎呦，神已经说了要甘心乐意，我不要不做难不勉强，那我就是不是我就可以拿着我这个神说的这句话，我就做一个借口，然后呢从今以后我就说，我只要我不愿意，我只要我心里做难，我就不捐，我少捐，是不是呢？是不是要拿着这个东西做我借口呢？如果你这样想的话，你错了，你完全错了。其实神在那里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是要应用这样子的一个教导，让我们甘心乐意有一点的摆上的时候，神要在这里面把我们那个信心能够建造起来，要把我们这个信心能够建造起来。所以神在这里说什么呢？他说这一节的下面一句，他说好，我们再读一遍好不好？我还是希望大家再读一遍第七节，来，我们一起再读一遍。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所以我们要看见一件事情，他这里说的是说，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所以我要先明白这一点，他是说是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不是说你捐得乐意的这金钱是神所喜爱的。金钱，关于金钱，关于财务，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千山的羊，万山的牛，都是神的。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所有的都是神的，所以在神那里他不缺。神他是丰富的一位神，他并不是说要来看重我们手头所捐的那点钱，但是他看重的是什么东西呢？他看重的是甘心乐意的人，他看重的是这个捐钱甘心乐意里面愿意摆上的这个人。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知道，今天他要让我们甘心乐意的去在金钱上有奉献的时候，他为的是我们这个人，他是为了得着我们这个人，这样明白吗？所以我想再说一点我的一个见证，为了帮助大家的理解。所以刚才我说到，就是说13年前我在那个奉献上面的一件软弱事情。那不久以后，我们是在8月份买的房子， 啊，不久以后，大概十月份的时候，我当时所在的那个教会，然后就邀请鼓励弟兄姐妹去参加冬季的那个短宣，就十二月份那个是的，就是宣教。然后呢，我们拿到那个邀请信的时候，我们一看需要大概有多少钱。好，当时一看的话呢，我跟姐妹姚江一起去的话，我们要花大概要如果没记住错的话，1500块钱左右。然后我们当时刚买了房子，所以你们也知道的，就是说中国人买了房子就是怎么样，全部钱都花光啊。然后呢，像我们买了以后呢，然后就花剩下的一点钱呢，就去买一点旧家具，然后搬到房间里，就觉得哎呀，这是我第一个家。但是那时候钱剩下的就是说是就是两三千块钱了。然后我们当时一看，哇，这个要花这么多。但是感谢主的是说，我们吃了一堑了，所以说那时候马上我们就没犹豫，就说我们去那个年底的短宣。那年底的短宣的时候，那当然就是很正常的，就是说接下去就有很多的培训，那就我们就很多的培训，怎么样传福音啊，我们怎么样该在有一怎么样的心态去做短宣。那到了12月上旬，我们该要出发的时候，有一天我在办公室，然后接到一个电话，然后呢是我们家姐妹打来的啊，然后呢他说他可能都忘了，他说他们的那个财务部啊给他打了个电话，说他有说我们有一张那个一个他半个月的工资没有存，说是在年初的时候那半个月的工资没有存。他还问我说，哎，你怎么没有存我的工资啊？我说有吗？我说没有这种事吧，我说这个东西怎么会忘了呢？后来我们就他真的去查一查啊，真的就是在年初的时候他半个月的工资我没有存，所以这样 check 到哪里去我也不知道了，所以就莫名就多了一下子就多了半个月的工资，他的半个月的工资出来。然后可能跟我们要去短宣的花的那个费用还差一点，但是差不了太多了，大概就差100块钱200块钱。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个短期宣，就是短宣的里面，这是一次最便宜的一次短宣了。所以你们可能会说，哎呀，这个你们会觉得，哎呦，这个是凑巧，这个是一个，或者说你是阿 Q 精神啊，觉得你愿神花一点，然后神就还给你一点，好，并且这个钱还是你自己的，你自己。但其实啊，我告诉你啊，这不是阿 Q， 也不是 accident， 不是偶然，这个神他就要借助这件事情，让我们愿意有一点摆上的时候，他就开路，要把我们里面那个信心啊，能够给建造起来。所以我们愿意这样子说，甘心乐意的愿意做这么一点点的时候，神他自己就开门，自己就开路，让我们后来我们就在年底的转宣的里面，我们经历很多的恩典。所以说我们经历那么多的恩典，也是从那以后，转宣就一直就宣教就成为我们里面的那个负担。然后在这么多年的里面，有的时候是我们两人一起出去，有的时候后来因为有孩子的缘故，也基本上是我自己走了。那自己走，当然我知道我们家姐妹跟我们一直是同心的，所以我们一起往前走的时候，我们一家里面一起在那里承受着极大极大的恩典，那个恩典是大于我们当初所能想象的。所以这些当我们经历这么多的时候，我们回想过去的时候，在神借助一次次的转宣，把我们的理念能够建造起来，把我们里面的那个信心能够建造起来，把我们里面那种灵性，还有我们里面的那个生命有一些改变。所以当我们经历这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只能真的说，神啊，真的是不是说我们能做什么，你不需要我们做什么，但是他实在是恩待怜悯了我们，让我们愿意有那么一点在那学习，在愿意有一点的甘心乐意的时候，他就来工作了。 所以我就把这个见证告诉给大家的时候，我们让我们看见这个不是，绝对不是借口，而是说不是说我们可以不奉献，而是神是要让我们在这个甘心乐意的里面，我们这个人被建造起来。好，那我们就看第三个，刚才说到了恩典的事情。所以第三个奉献的原则是靠神恩典的供应。所以我们要做基督徒啊，我们一直要明白一件事情，我们手头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神那边来的。我们这个人是属神的一个人，属神的一个人，那我们手头所有的也一定是属神的，对不对？不可能说我人是属于神的，但是呢，我的钱财是属于我自己的。所以说我们要一定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的时候，我们才可能在奉献，在金钱奉献这件事情上，我们开始走一条合神心意的道路。所以世界上的人他们就认为说钱是我赚来的，所以都是我的。但是我们基督徒不是，我们基督徒是说我们属头所有的工作是神所赐的，金钱也是神所赐的，所以我们都是属于神的，这都是神的恩典。所以当我，所以我明白这个的时候，我们都是神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呢就只是拿出一点点来，属于神的，我们拿出来侍奉神。在旧约里面，我个人认为最懂得神恩典的一个人是大卫。大卫，你们如果记得的话，在撒母耳记下那边，是到大卫他年老的时候，当他住在那个皇宫里面的时候，他就说我住在香柏木的皇宫里面，但是神他却住在帐篷里。所以他就说他就要去为神建一个殿，要建那个圣殿，你们还记得吗？所以神当时怎么回答他们？回答怎么回答他？神说有没有让他建？没有让他建，对吧？神说你因为他手上流血太多了，所以他说你不能建，你要必须要让你的儿子所罗门来建这个殿。但是呢，他允许大卫做一件事情，就是为建这个圣殿预备材料。所以到大卫，然后并且说了这个以后，神给大卫有一个大卫之约，就是弥赛亚要从他那里出来。所以这是很宝贵很宝贵的一段经文，我们没有时间好好的学习今天。但是到了最后他晚年的时候，大卫就开始号召以色列人为神建殿的事情有摆上。所以那时候就以整个以色列人就捐了很多很多的金银财宝，金银就是那些东西，那些财物。就等到他建完以后，然后等到他大卫收集了这些人所捐献的这些财物的时候，在他就有一个祷告，这个祷告非常的美啊，我念给大家听。这个是在历代志上最后，这是29章的第13节第14节，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们的神啊，现在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荣耀之名，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是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来的而得的献给神。所以大卫他是清楚的看见一件事情，他说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我们手头因为万物都是从你那来的，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所以一个真正懂得神恩典的一个人，他知道手头所有的都是从神那边所领受的，我只是把那么一点点拿出来，我来献给你。他剩下那一点的话呢，我在享用的时候，我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奉献的心，我就因为我手头所拥有的，我献上感恩，献上感恩来赞美神，然后来寻求那位施恩的主。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真正认识神的恩典，要从这里来，从大卫身上来。 我也可以给大家再做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呢，是一个弟兄，我们里面有几个人也认识他。这个弟兄我认识他好多年了。我第一次知道他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我在曾经在以前，我在以前那个教会的时候，服侍那个福音营，服侍了好多年，大概就是叫美东福音营。这里面有姐妹也是在那个福音营里面，吴培的妈妈好像在这边吗？对，也是在那个营会里面信主得救的。那个营会的话呢，我简单的介绍一下。那个营会的话呢，是由美国东部大概有30几个教会联合举办。那联合举办呢，每一次的话呢，都是大概600到800人。我在那服侍8年的时间，就600到800人之间。那慕道友差不多有一半的人。所以那个营会已经有今年应该是第28年。所以那个营会的里面，那同工们，我们就是从徐华医生刚刚开始，他就定下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说那个营会我们绝对不收任何一分钱从那个慕道友，每次都是有一半的，差不多600人的话就有300个慕道友，400个人有800个人的话就有400个慕道友，绝对不收慕道友的一分钱。然后呢，那这些钱从哪里来？就是从由弟兄姐妹甘心乐意的奉献。那这样的奉献的话呢，像我在服侍那几年的过程里面，我大概知道的是说，每一年平均大概说要差不多要8万块钱。那8万块钱的话呢，那我们就凭信心这样子做。但是呢，我在那几年的时候，有的时候啊，我们会不够。那不够的时候的话呢，甚至有的时候会多到1万多2万块钱不够。那不够的时候，我们都是真的是就在那跪在神面前为这事情祷告。那很奇妙的是，那几年的里面就有一个弟兄跑过来问，他就说，哎，他说你们缺多少钱了、啊、那我们就跟他讲说缺多少钱，他就说哦，他就把支票本拿出来，就把那缺下的那钱补上。然后那个弟兄，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知道他挺有钱的，他是做生意的，然后但是我们也觉得非常的感恩，他有愿意这样子的心能够摆上。然后时间过了几年以后，后来他的生意上发生了一些变故，然后家庭上面也发生了一些变故。然后发生了一些变故以后呢，他就开始就打手头就没那么宽裕了。在那以后，我们的那个营会也不缺钱，其他的弟兄姐妹摆上。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就这位弟兄啊，他就愿意这样子摆上的时候啊，那接下去的几年里面，他的生活的这些经济上的来源就不行了，以后就生活上就碰到一些问题了。那碰到一些问题以后呢，他就大概3-4年前，他决定要把他的房子给卖了。卖了以后呢，能够搬到一个小一点的房子。然后很有意思的是，当他把那个房子要拿去卖的时候啊，然后在他们家有个年轻人的聚会，年轻人的那些团契，在他们家的年轻人团契，他大团契，很大的一个团契，里面有一部分人是在他们家聚会的。然后那些孩子们，他就跟那些孩子们说，我要卖房子了，他说你们以后不能在我家聚会了。然后那些孩子怎么样？祷告。他说不要让求神不要让那个房子卖出去。所以他们就说，我们可喜欢在这里聚会了，我这个房子不要卖。所以他们就祷告。也很神奇的啊，反正卖了今年第4年第5年了，这房子还是没卖出去。但是很感谢神，我每次碰到这个弟兄的时候，我问他说，哎，你现在怎么样啊？他说还好吧，撑着。他说神的恩典够我用。那我要跟你们说什么呢？这位弟兄啊，他是就是说这个大的这个团契啊，他是召集人，总召集人，他为这些孩子们付上非常非常多的心血。然后这个团契在 在我第一次知道这个团契到现在进进出出的人有超过1000多人，现在这个团契200多人。然后我有一次我们住在他家的时候，在他们他那时候我看见很多很多他过生日的时候那些孩子们写给他的卡片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弟兄他所承受的那个恩典，他因为他以前从他刚刚信主不久开始他就认识这个恩典，当他把这个恩典能够变成一个从他生命当中能够流出去的时候，这个恩典带来的这个果效。好，我们这刚才说到了奉献的原则，所以这个原则的话呢，我想如果你今天你是慕道友啊，我可以回答你的那个刚才我提的那个问题，就你来到教会你要不要奉献，因为你还在那寻求当中，你还在那寻找这个赐恩的主这样的过程当中，你还没有认识这位主之前你不要奉献，因为只有是认识主的恩典的人我们才知道奉献的意义。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在我们教会奉献的时候，领会的弟兄或者姐妹都会说奉献是为基督徒所设立，等一下奉献在传到你面前的时候请你不要介意，从那传过就好。我们不是说要把你好像要归在不同的一个群里面啊，我们实实在在在的是说我们盼望的是你早日能够认识这个恩典，跟我们一起在奉献这件事情上一起有真正的学习。所以你千万不要有任何的那种心理负担，不要，没有关系，你来我们就已经非常的高兴了，主也非常的喜悦你这样子来寻求他的心，你就来我们一起来学习，盼望着你早日你能够认识这位赐恩的主，能够跟我们一起来在主里面一起来学习侍奉。至于基督徒，我不需要给你们答案，你们自己回去用这几节经文来思想，来改变我们里面关于金钱奉献的种种的那些不对的那些想法，用神的那些那话来纠正我们自己，我们来明白什么叫真正的奉献，然后你就明白里面生命的带领，神的心意会来让你知道你应该如何奉献。好，那我们今天就最后一段就叫关于奉献的果效。那奉献的果效，这就是我们最后四节经文。我还是请大家把这最后四节经文我们大家一起再念一遍好吗？然后我们一起来，因为犯这供给的事不但不如果说第六节到第十一节是对我们日常生基督徒的日常生活是在实际应用上很重要的话，那这四节经文刚才我们念的这四节经文是对于我们奉献这些学习上是最重要的四节经文。那这四节经文说了什么呢？就说到了当我们在信心里面能够愿意甘心乐意的奉献的时候，然后就会得到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结果。那这个结果从这节圣经里面我可以很清楚的看见很直接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那些缺乏的弟兄姐妹他们得到帮助。你们如果记得的话，在马太福音那边有一段经文，当末日的时候，当主在荣耀里面跟众天使一起降临的时候，他坐在荣耀的宝座上，他有一个审判， 这个审判我们基督徒所说的就是叫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在那个审判里面要做一件事情什么呢？就是要把山羊和绵羊分开，记得吗？那山羊是哪些人？还没有信耶稣的，对吧？绵羊呢，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他所说的义人。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在末日审判的时候，这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里面就是做这个事情。但是很有意思的是，你们如果仔细去读的话，很有意思这段经文啊，我读给大家听好了，你们如果愿意的话也翻一翻，在如果有圣经的话，25章的第34节那边到36节，我读给大家听好了。他说他对那些绵羊啊，属于绵羊的那些人说，他说于是主要向那右边的，就是那些绵羊说，你们正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等他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然后那些义人们他们就说，我什么时候做过这样子的事情啊？然后40节，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所以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说马其顿的弟兄姐妹，他们在那里捐献这个这些金钱，来帮补在耶路撒冷的那些贫穷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他们其实在做一样这件事做的事情，就这里所说的，他说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住我，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不是吗？当他们把这些金钱带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些处在饥饿当中的弟兄姐妹他们就能够吃了，他们在那赤身露体的弟兄姐妹他们有衣服穿了，对不对？所以做一个基督徒啊，有哪一件事情当我们把这样子的事情做在小子身上，就等于做在基督身上的时候，有哪一件事情比这更美的呢？所以我们要知道奉献我们是做在神身上，似乎我们好像这钱去哪里了，那不重要，重要的是说主说的，他说当你坐在这些弟兄当中最小的那个小子身上的，就是坐在我的身上。所以我们奉献我们是坐在主的身上。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做一个基督徒现在没有一件事情比这更加的能够让我们喜悦，让神喜悦的事情。那接下去还有什么呢？当我们奉献的话，那我们灵命就得造就。这个造就不仅仅是在我们奉献里面，我们自己的学习，我们灵里面成长，还有在远在那些耶路撒冷的，在远方的那些或者贫穷的弟兄姐妹，他们因为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也经历了神的信实，他们里面那个信心也被建造起来，所以他们也成长了。所以神他今天来到这地上的时候，他一直在那里做一件事情，要把我们这些人，要我们这些老雅各的生命一直要破碎，他要花很多很多的心思要把我们建造成一个以色列，就是属灵生命要到一个地步，就像旧约里面那个雅各，他能够住着帐头在那敬拜神，这样子的一位。所以当我们里面的被建造起来了，我们灵命里面成长起来了，神的心，神的工作的目的也达到了，他的心也满足了，这是第二个果效。同时呢，当 当有这些的经历的时候，当人们在称颂里面，在感谢里面，他们来谢谢神，说神啊，谢谢你，你赐给我们这么多丰富的供应的时候，他们里面就把感谢都归给神，神就得到了他当得的荣耀。然后并且也就是因为有这样子金钱上的一些摆上一些奉献的时候，就这样子就把整个基督的身体就带到一个灵里面的那个交通。所以那些远处的互相之间就互相的纪念，互相的在那里祷告里面，在那真实的里面，在那祷告的里面，他们来互相的纪念，互相的祷告，互相的在那里主里面灵里面这样子交通的时候，那这是一个何等美的图画，对不对？这是神的心，神的心不是吗？他在这地上，他在这新约的时代里面，他要做什么事情？他就是要把地上的身体，他的教会能够这样子给建造起来。他是花最多的心思，最多的那些的，他就一直要做这件事情，他把这件事情做成，要建设，要得到一群人，这群人就是他的教会，他的心腹。他在等待着这些心腹能够装扮整齐，迎接着这个新郎的到来。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看见这么大的恩典的时候，这说不定的恩，说不尽的恩赐，这么大的恩赐的时候，你看见了吗？这就是神的心啊，他就要借助这么一点我们愿意摆上，他要做成一个极大的事情，要借助这个神的教会，要把万有带到荣耀里面去，这就是神永远的心意。愿我们能够看见这个心意，为他的心意而活。所以我们要为这件事情上，我们在奉献的事情上，我们要摆上，我们要多多的奉献，我们并且要有一颗甘心乐意的心，要让我们这些人被建造起来。那我们要清楚的认识什么叫恩典。什么叫恩典？恩典是白白来得来的，我们这个人不是我撞来的，所有的东西都白白的从神那边来，我这条命是从神那边来的，我这个金钱，所有我手头有的都是从神那边来，所谓一切都是为了神，这是奉献。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承认，我们跟你的心意是差那么远，但是主啊，我们今天俯伏在你的面前说，主啊，我们愿意来操着你的心意而活，我们不足你自己来补足，我们软弱你自己来刚强，让我们来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